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啊！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我们今天即将开始全新的第五步的第一天，在神家中。在神家中，亲爱的小朋友应该会想得到，这是关于教会的真理，还有教会生活的学习与操练。神的心意不单单是我们要在家庭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来，更是要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去学习操练并且实践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把真实的信仰生活落实到家庭层面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全家人也带入到教会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小的家庭可以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单独的存活，我们没有办法单打独斗，也没有办法像一个被从一群的炭火当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去继续的燃烧。所以我们需要融入委身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彼此扶持，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有关于教会的真理，还有事工侍奉的意义，的确是我们从小就需要学习和认识的。还有呢，小家庭来带动推动整个大的神的家的事工的进展，我们也是需要来从小学习的。只有当我们对神的家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让整个教会来共同完成基督的大使命。那这就需要我们刻意的来学习。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40天的时间来分享并切入这个重要的真理，帮助每一个小朋友啊，我们早早的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教会的一份子，对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当然了，也要透过我们自己小小的这个家，去明白了解到底为什么圣经当中保罗会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在这未来的40天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入到雅歌书的第一章九节到第二章的七节，士师记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28章。今天啊，我们要背诵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小朋友们如果背诵好了，就可以把你背诵经文的录音发给我，这样呢，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喜乐凌晨当中把你美好的背诵经文的声音放出来，去祝福普天下许多其他的小朋友，好吗？好，那今天我们就要赶快进入凌晨小故事，去讨论一下为什么耶稣要在升天之前给门徒们留下大使命。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无论是 多大年纪的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使命感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美丽的森林里面住着一群小鸟，小兔子、小松鼠，它们每天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唱歌玩耍，日子啊过得无忧无虑的。不过森林里面有一棵古老的大树，一直是整个森林的中心，它的树荫也为所有的小动物们提供了凉爽的庇护。可惜的就是这棵古老的大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枯萎了，而且树上也不再结果实了，这可让小动物们十分的忧心，因为这一棵树曾经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食物。看着老树的叶子开始变黄，树干也越发的脆弱，小动物们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棵老树死去，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家园，整个森林的生命都会遭到深远的影响。着急的小动物们就派出了一只侦察小鸟，飞向山顶去找那个智慧的老鹰伯伯，询问他的意见。老鹰伯伯就告诉他们说，哦，孩子们，你们啊，需要去寻找水源，唯一能够解救大树的办法，就是找到山谷当中的清泉水。只有那清泉水能够让大树恢复生机，起死回生啊，就看你们是否能够有这个勇气耐力找到山谷当中的清泉了。于是小鸟们明白了，他们决心要共同完成这个重要的使命。可是小鸟的力量毕竟是非常软弱的，他们即便找到了清泉，也没办法把这水带回来呀。于是他们召聚了一个森林大会，把这个消息让所有的小动物们都知道了。结果大家都非常支持小鸟们的决定，由小鸟们去探路寻找清泉，再由小野兔们发起小松鼠，还有所有的奔跑快速的小动物，他们每个人都勇担重任，每一个人都愿意参与在这个使命当中，哪怕困难重重，他们这样的态度就深深感动了保护森林的天使。天使就迅速帮助小鸟们找到了山谷当中的清泉，更有那些掘地三尺的小野兔们，他们决定要挖一道沟渠，把山谷中的清泉直接引到老枯树的根部。就这样，日复一日，在小动物们不断努力之下，他们终于把清澈干裂的泉水洒在了大树的根部。终于大树的叶子开始重新变绿了，果实也慢慢地结出来了，森林里又恢复了生机，小动物们再一次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一则非常简单的寓言小故事，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最最真切的生活当中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使命感。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目标的，它会改变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态度，会让我们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也不至于虚度自己的光阴，更不至于忘记自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连接。可能小朋友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这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从小 跟着父母亲，可能有教会的美好的环境来扶持我们的成长，但是我们总是被服侍的那个对象，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侍，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参与在大使命当中。今天当我们背诵大使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基督耶稣的门徒，并且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小朋友就觉得哦，我又不能够施洗，而且我也不懂得怎么跟人传福音，大使命我到底该怎么去承担呢？其实用一个更简单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最终极的大使命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能够认识神，而我们一生追求认识神也是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从小就要学会以这样的一个追求作为我人生的目标方向，而我们的使命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成长改变，能够带给神荣耀，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这一切呢，我们必须在教会这个大的环境，神的家中，和旁边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完成。求主帮助我们，从小就深知自己的使命啊，因为我们任重道远。亲爱的小朋友，你准备好要随时出发了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那今天呢，真儿会继续为您采访我们敬爱的陈牧师和师母，他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与我们开始分享他们才开始那20年的没有神的婚姻是怎么样的。那让我们今天继续的走进他们爱的世界，去体会神的又真又活的爱。
我们华人里面没有人教导婚姻是哪里来，婚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是是，
所以那时候是用自己一厢情愿的做法，然后也不懂，很放任。可是师母呢，她像一般的妻子呢，会跟你吵，会去挑剔，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婚姻可以保留下来。
哇，
可是当后来我服侍主了以后，师母的态度一变了，
对你很多的要求，
很多的要求，
使你成长，
对对对，开始挑剔我的很多的毛病的地方，非常感谢主，因为这才让我看见说，哎呦，那么多的缺点，
所以没有 take for granted， 觉得以前是理所当然的。
yeah, 所以就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需要经过很多的经营。那这个经营包括他比较不注重这些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注重这个生日彼此的
仪式感。
不是仪式感，
而是一种重要，看重别人，
就是
比较不注重这些，
比较不注重这些。但是我觉得说这是我的责任，这也是一个感谢了。在生日的时候，总是要带他吃饭啊，结婚周年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
所以牧师的这个爱的语言里面有精心的时刻，因为这是您表达给师母的爱的方式。哇，太美了！
所以小细节了，小细节，有时候买一点小东西，小礼物。
对，师母虽然嘴上不说，但是都笑在脸上，笑在心里。
有时候他不太计较这些细节的东西，
是，
所以他有时候孩子们买东西给他，他不要不要不要。我跟他讲说，孩子们的孝心你要收嘛，
是的，
要不然他们以后不送了。
师母，我相信您的这个爱的语言可能是服务的行动，不需要礼物，你只需要把我的厨房弄干净就是爱。
我就喜欢做事情，
是的，
家里什么是大事小事，小时候就操练了，
是的。
就是什么都做。我跟他结婚以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是
包容忍耐爱，然后有这信仰做基础，慢慢这样过来。再一个婚姻很重要，就是 无论是我受了什么委屈，我不会跟家里人讲，我不会跟我父母讲，也不会跟我兄弟姐妹讲，
这是很成熟的一个方法，
是
太好了。我就是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是希望神改变他。
其实这是您尊重他和保护他的一个方法。
那后来为什么他当传道人以后就是我觉得我以前这么包容你了，你现在服侍主了，如果你还像以前一样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你。
这个是对的。为啥呢？因为你已经成为神手中的一个锉刀了。神要借着您去修剪他的仆人。
我也不敢扮神的角色，可是我是觉得有些地方我可以指出来的，
是的，
就让他自己要改正了。像以前就是比较冷漠的人，
反正你还没
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啊，跟人的基础上好像不是那么热络，
叫做 EQ 比较差。可能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说法，就是 EQ 比较差
了。背景
不，
家庭背景
看在哪方面？
哦，看在哪方面？
对对对，
在人际关系的表达上，情感表达。
因为我是 sales rep。你不能说我一听，
对对，应该是
他的方面是可以，可是跟人际家庭关系，
家庭的关系，
对，他就
我在商场的关系我可以，
他很厉害，
在对外的关系上是非常棒，很专业，但是对内的亲密关系上面比较不知道怎么表达，
不太真实。
我觉得这跟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有关的，
对，
不一定是个性，
就是原生家庭嘛，我们家庭相处就是打打闹闹，吵完了就马上又一家人，
是是是，
他们家就不是这样，
冷战吗？
对，冷战。所以刚开始跟他结婚是他。就每天跟我冷战了，我的个性我简直受不了。做饭做上桌他也不吃，好我不吃，好我就高高兴，我自己吃完我就收走，也不理他，反正他就继续冷战，不理他过一阵子也就好。所以这妹子慢慢慢慢这样走过来。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受他的家庭，他的父母那个家庭的影响也很大。
是，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离开我们。所以我没有父亲的形象，也不真正的了解说一个温暖的家庭是怎么样。而且我的大哥大姐他们都比我大很多，所以当我小的时候他们已经上大学，他们都离开家乡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那我家人口不少的，兄弟姐妹一共七个人，可是不常聚在一起有欢笑，有人就是一个
本来应该是一个充满欢笑和乐融融
的家庭。在他的家庭里面我看到了这个，
因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基督徒的家庭，充满了欢笑，充满了喜乐，兄弟姐妹之间纵然会争吵，但是
亲密感
吵过一样就好了。而且我的岳父很好，
所以给了您一个父亲的
形象，一个父亲的形象，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感谢赞美主，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听到这个的时候，虽然你们用三言两语把您过去50年的婚姻生活这样跟我们分享，但是我真的觉得里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实的基督的这个生命在里面。刚刚您二位提到的几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第一是信仰是绝对是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的一个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来建造婚姻。第二个呢，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友谊，你们共同发展起来的深厚的这种情谊是50年的生活没有办法磨灭的，就是你们两个又是球友又是好友，彼此呢还
一起服侍，
对，一起服侍。那这个服侍我觉得又把婚姻带到另外一个高层面，就是我们的目光不是只是寻求我们两个的幸福感和满足，而是要借着这个婚姻成为一个神所祝福这个世界的一个器皿，让你们共同的服侍，然后把你们的眼光带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就是不用去整天把眼睛放在对方的身上说，哦，你爱不爱我或者我爱不爱你，没有关系，我们两个都爱主，那就会
对这最重要，
更深的彼此相爱。还有我听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的，就是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对彼此的要求是因着神的要求来不断的去更新的。我们因着知道我们最终是要对神负责，所以我们哪怕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只有我们才能够说出来的那些话语，你们就可以很诚实很鼓励对方的，就不断的在神面前去成长。我觉得一个有生命力的婚姻就是它是一个成长的婚姻。我在您二位身上，就是即便你们现在结婚50年了，服侍了30年了，我觉得你们在这里一坐就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因为你们流露出来的是基督的爱和充满恩典的婚姻的一个关系。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就在您二位分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非常的想要了解，就是在过去这50年，你们觉得婚姻当中最大的难处和挑战，你们这个坎，就是比如说不管是苦难也好，是一些在你们婚姻当中最最你们没有办法去突破的东西，最后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可能不一定就真的已经突破了，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超越的说这个不重要，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走下去，因为你们二位已经真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们白发苍苍，但是两个人还可以相濡以沫，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活化的基督与教会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写照。那您二位是什么时候可以站到那个高度说我们不要为这种无所谓的事情去争吵的？因为现在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夫妻，或者是我们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夫妻，不管为什么，我们一些时候就是不妥协嘛，不愿放下我们的我认为重要的东西，
坚持己见，
哪怕是为了所谓的教会侍奉和信仰，也有夫妻真是吵得不行，甚至牧者的婚姻也是破碎的。那什么让你们真可以跨越这些，就是说我不重要，我的意见不重要，神的意见才重要，就是什么时候让你们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因为每次提到我来问你们婚姻的时候，其实你们很少谈自己，你们其实谈到的都是神的恩典。
其实那时候他说要奉献服事的时候，
是
他就跟我讲，就说我们要服事就是两个人一起服事，不然他就不要服事，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服事，就像摆上，反正其他的神会负责任了。
我听说当时其实师母本来是想说，如果牧师就服事的不够赚钱养家，您得要做点小生意是吗？
对
后来这个都放下了，
对，都放下也没成功
哦，
也没成功，神把我们一些路子关门关掉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生意做好了，我们可能就依靠这些了。
是，
有时候神就让我们有些门关掉，会为我们开服事的门就敞开了。
所以您二位就是真的是同心合意的专注在服事当中，让你们忘记了说好像我的婚姻是最重要，可能突然发现说我们的婚姻其实也不是最重要，可能神的国度是最重要的。
对，只要有服事的机会，他就是无论宣教啊、培训啊、牧会啊，去讲道，只要在真理上能够
造就他，
我们就一定摆上。
是因为陈牧师师母呢是服侍我们整个大洛杉地区的所有的牧者们，就是牧者中的服侍我们的一对夫妇。我们常常在想，他们虽然是带领，但是很多时候你们是服侍我们晚辈。那您二位有没有常常被人家问到，就是说那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在婚姻当中大的挑战，到你们真的觉得灰心了，要受不了了？因为我知道可能前面17年有，但后面肯定仍然会有，包括侍奉当中一些挑战，你们有没有大到觉得哎呀真的苦不堪言啊？
可能我没有，他可能有。
因为师母你要改变，要改变。
不是他要负担家计。
这只是在我们开始学习服侍的
初期
这样。因为初期的时候我们开始凭着信心要往前走，那时候他当然站在一个做妻子跟母亲的立场，经济方面的关心是不一样，那我是可以埋着头就往前冲，
只服侍什么都不想。
可是他说你去上神学院，然后你服侍，你没有薪水，没有赚钱，没有工作，那怎么活啊？所以他就是要做一些小生意，因为我们过去有神的祝福，所以还有一点点
存款
积蓄，他就用这微小的积蓄暂时要做一个小生意来维持，然后让我专心的去读神学。
这点很可贵，因为师母虽然有这个担忧，但他没有逼迫您，而是他自己想办法，他自己来解决了。
他都是自己来解决，
自己解决。
所以他是我的好帮手，就是这样。可是，
但是也没解决成，因为神替你们二位解决，是吧？
我们那时候不明白神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功课，因为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功课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我们的见证呢，并不是成为每一个人的范
例子，
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神让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全新信靠他的功课，
是的，
信心的功课。
但
刚刚讲到，其实那个时候他的信心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所以当碰到经济上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要我去找工作。当然起初的时候我很不愿意，
而且心里面很痛苦，
很痛苦，因为 我学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的神，我相信神必公义，
而且这是我的呼召，怎么能违背自己的呼召？
对，但是他的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不对啊，因为的确家庭有家庭的开销需要，我也不能说不管、啊、
而且作为丈夫
对、
嗯、是需要去面
对，所以我就去找工作了，我就去。
那有多长一段时间您有这种拉锯感，就是一方面要服侍，面对自己全时间的呼召？
也不是很久，因为我上报纸看你征求工作了，我就去 apply 去申请这些的面谈。有一次我去面谈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次唯一的一次我去面谈，回来的路上呢，我转到一位弟兄的诊所，他是中医师，诊所里面，我不是去跟他谈我的问题，
是
我只是去跟他找他聊聊，是因为心中
心里难过
难过嘛、嗯。可是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告诉我说，弟兄，神拣选你来服侍他。我听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就认为这是神对我说的话。
是的，再一次 confirm 这个
呼召。所以我回到家里，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找工作，
哇，
我们全心的信靠神，
仰望神。
从那个以后呢，神使我们没有缺乏，只能这么说。所以我们往后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可是我们样样都有。
阿们，因为神的仆人绝对不会羞愧，因为
神
亲自。神
让我们学了这个功课是很重要，因为在开始侍奉的时候
是
坚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祷告，神绝对不会亏待我。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任何的需要我们就靠着祷告，我们也不向人开口。
感谢赞美主。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呢，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聊完。陈牧师和师母呢，下次会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您一定要如约守候，按时收听。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契。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赐我智慧的心，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间与你相。求赐我